今天正道的信息是《使徒行传》之五，金银我都没有。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到二十六节，我们来起应来念这几节经文。我念单数节，各位弟兄姐妹念双数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裸子骨立刻健壮了。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那人正在称猥琐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们到你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感谢主的话。我们今天请到袁牧师继续为我们传讲《使徒行传》。今天是讲金银我都没有，请袁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前面四讲都讲了什么还记得吗？都忘光了啊。我们这个是两个月一次啊，打持久战。前面我们花了四堂讲，其实一个内容就是什么是圣灵，对不对？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是什么？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看呢，就是彼得的第三次传道啊。彼得的第三次传道很有意思啊，你去读这段的经文，就是有一天呢，这个彼得呢，他到那个圣殿里面去了， 这个圣殿门口呢有个要饭的啊，为什么是要饭的呢？他是个瘸腿儿啊，然后他每一天都坐在那个门口怎么样？等人来周济他，所以他是个要饭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一天他看到彼得啊，看到约翰来了，然后他就心里在想啊，哎呀，今天他们能不能给我点什么东西呢？啊，起码让我今天可以吃饱，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要饭的呢，啊，这个瘸子呢，啊，他就看着彼得跟约翰，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彼得跟约翰做了一个什么反应呢？啊，你都刚才刚读完了，对不对？彼得定睛看着他，对不对？盯着他看。彼得这么一盯，这个要饭的心里怎么想呢？哦，他一定是动了慈心，今天要给我点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要饭的马上一回应，就看着彼得说：“嗯，希望从彼得给他一点什么东西。”没想到彼得一开口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想这个要饭的听了上半句话以后，心里扑通一下就凉了半截哦。本来是想从彼得约翰这里得到什么东西，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哎呀，那完了，他肯定是不想给我钱，说这金银都没有，对不对？但是彼得接下来讲了后面半句，说我所有的怎么样，我给你，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啊，这个人立刻就起来行走了，然后就赞美上帝。那因为他赞美上帝呢，彼得就借着这个机会开始了他的第三篇的讲道。啊，那这个是整个的这个《使徒行传》第三章的一个内容啊。彼得医好了这个人啊。那么彼得行这个神迹啊，他的目的是什么啊？目的有两个。第一呢，证明上帝是跟彼得跟约翰是同在的啊。神迹在圣经中间是个什么意思呢？所谓的 sign， 对不对？一个记号，它那个希腊文的意思是记号，好像你今天看到高速公路上你看到一个 sign， 说哦，到了这个地方要出口了啊。这个记号是什么呢？是记载着上帝与他同在啊。特别是我们看这个神迹的时候啊，其实圣经中间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有神迹的哦。如果我们把时间作为一个纵向的一个轴啊 timeline 啊，然后我们把这个神迹呢作为一个这个横向的啊，纵向的叫什么 y 轴啊，时间作为一个 x 轴啊，讲一点点数学啊，然后我们把每一次这个行的这个神迹给它点上去。你会发现圣经中间有几个地方出现神迹出现的是非常多的，哪几个地方呢？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啊？摩西跟约书亚的时代，对不对？啊，摩西跟约书亚加在一起行了有三十几个神迹，啊，然后再往后走，第二个神迹特别多的时代是什么时候的呢？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候，对不对？他们俩加在一起也行了有三十多个神迹。然后再往后走的话，这个时间段上面看啊，第三次圣经中间出现神迹很多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加在一起也有三十多个神迹。好了，我就问你啊，这三个时间段圣经里面都有神迹啊，但以理也行了神迹，但是我们说这个神迹你如果是用 XY 来看的话，出现最多的是在这三个地方。那么这三个地方有什么不同呢？第一次是神借着摩西把律法给以色列人，对不对？摩西写摩西五经，神要确立摩西的那个地位，然后神要告诉以色列人说上帝现在有启示正在进行。哎，这个是第一次。那么第二次是以利亚跟以利沙，以利亚跟以利沙是个什么时代呢？先知时代，口传先知的时代，对不对？啊，所以摩西是代表律法，以利亚是代表先知， 所以第二个时代行神迹很多的时候是什么呢？以利亚跟以利沙。第三个时代是什么时候啊？就是主耶稣的时代。主耶稣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新约的时代，我们进入一个新约的时代，神有一个新的一个启示，新约写出来了。不光是新约写出来了，然后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从旧约中间的律法时代，现在我们进入一个什么恩典的时代了。所以你看，在每一次行神迹很多的时候，都是神告诉以色列人，现在有重要启示发生的一个时代。所以这个神迹首先证明了什么呢？上帝跟行神迹这些人同在。第二是什么呢？证明行神迹者的地位，啊，那个行神迹的人，上帝是特别跟他们同在的。所以彼得就行了这个神迹哦，彼得行神迹啊，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叫做使徒的权柄啊。很多弟兄姐妹今天非常的困扰，到今天还有没有神迹呢？啊，今天还有神迹。但是今天没有什么了呢？今天没有使徒的权柄了，啊，我们朋友们、弟兄姐妹们生病的时候，哎，我们给他祷告啊，哎，神愿你医治他，神医治的他，这是什么？这是神迹。但是今天我们没有像彼得那种的权柄，说，啊，金银我都没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啊，这个人就站起来行走了。这个是使徒的权柄，使徒的权柄随着使徒们的工作的完成，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啊！但是今天神迹还是存在。那彼得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啊，我把我有的给你，那就是什么呢？”哎，彼得说：“我把我能够有的给你啊，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去给别人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你认识耶稣基督吗？你对他的了解有多深？你真的拥有耶稣基督吗？你不可能给别人你没有的东西，你所给的是你有的东西，你才能去给别人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啊，我们去帮助人啊，那传福音帮助人是对的，也是好的，也是需要的。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什么都不会啊，什么都没有啊，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身上带了$30就来了美国啊，下了飞机啊，从纽约到 Baltimore 买了一个 Greenhound 的车票啊，哎呀，身上钱就差不多了，对不对啊？什么都没有啊，哎，到了美国。第三天就有人敲我门了啊！哎呀，听说你刚从中国大陆来呀，啊，我们有个查经班，你要不要来？然后每个礼拜六这些基督徒们啊，就跑来说：“哎，袁小天，要不要去买菜？”他太好了，正好要买菜啊！啊，然后那个时候买菜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啊！啊，你拿几个这个塑料袋啊，你提了着两边走，哎呀，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啊。买菜，啊，每个礼拜天带我们去，每个礼拜六带我们去买菜，啊，有的时候说礼拜天带我们买菜，哎呀，袁小要不来教会啊，啊，然后聚会完了以后，顺便带你去买菜，啊，然后开车，哎呀，这个在美国学开车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哦，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上班，哎呀，上完班之后下雪了，我说赶紧坐车回家吧，啊，我在车站。等了一个小时，汽车都没有来，下那么大的雪，大概这个车就停了，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就决定是走回家。哎呀，这走回家走到 Homewood 的，结果走了2.5个小时，我说我不行，一定要买一辆车子，啊，买车子要学开车，对不对？啊，那怎么办呢？找谁学呢？你们学开车都找谁学啊？啊，找基督徒，对不对？基督徒都是免费的老师，对不对？哎呀，就打电话给基督徒，哎呀，我要去学车。哇，他们就开着他们的那个新车来教我这个平行趴车啊。我现在想想，哇，万一当时我这个平行趴车，万一给他们这个车给蹭了怎么办呢？啊，哎呀，他们真的是 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但是我回过头来看，他们给我最大的帮助，你知道是什么吗？不是带我买东西，也不是教我开车，他们给我最大的帮助是把耶稣基督介绍了给我。耶稣基督是那个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的那个东西。我们给别人再多的帮助，如果我们最后没有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啊，那就失去了你帮助的意义在里头了。彼得说，我金银都没有，但是我有的我可以给你，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那个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可以改变你的人生啊！有的时候我听弟兄姐妹做见证啊，赶紧信耶稣啊！信耶稣怎么样呢？哎，如果你没有工作的话，耶稣会给你一个工作啊！赶紧信耶稣，耶稣基督，你没老婆的上帝给你一个老婆啊！这个叫做什么？乱 promise， 对不对啊？神给一个人什么样的东西，或者不给一个人什么样的东西，这个是上帝的主权呐。神可以医治一个瘸子，神也不一定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他都医治。很多人信了耶稣，他那个病还是没有得到医治啊！啊，这个主权在于上帝，医治是上帝的恩典，不医治怎么样？还是上帝的旨意啊！啊。所以这个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需要给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能给别人的是信仰，而不是属世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千万要记住了，我们给别人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不能用一些属世的东西，哎，所谓的去拉拢去贿赂，说哎呀你看来你来信耶稣，然后耶稣会给你这些的东西啊。我们给耶稣，我们给别人最好的东西是耶稣基督自己，把人领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哎，那么你看一下这个后果啊，彼得这个神迹的后果就是这个人他站起来啊，走着跳着赞美主。我们行善的最终目的啊，就是让人能够信耶稣。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了，信耶稣，那耶稣是谁呢？啊，你给别人去介绍福音，我问你，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呢？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呢？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一点，就是在使徒的讲道中间啊，在使徒的讲道中间，它永远包括着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啊。第一个是什么呢？耶稣是谁？他是谁？第二个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死？啊，第三个呢是什么呢？他是如何复活的？啊，这个我们把它叫做 apostolic preach， 啊，就是使徒的讲章。啊，你看彼得也好，你看保罗也好，你会发现，这个所有的使徒的讲章，它必定包括这三个内容。啊，第一，耶稣基督是谁？啊，第二，他为什么要死？第三呢，他是怎么样复活的？啊，比如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有的给你，你有的是什么呢？你有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福音的核心是什么？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第一个是他是谁？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他叫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是谁呀？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宇宙万物的主，他是生命的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在他里面有生命，他是生命的主啊。他是上帝的仆人，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基督啊，他是服侍上帝的啊。第二个，他为什么死呢？ 哎，彼得说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他是怎么复活的？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间说，我从前所传所领受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又照经上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你要看一件事情，就是使徒的行传、使徒的讲章都是非常简练，非常简练，但是呢它包括了最重要的三个核心真理啊。第一，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罪死了，这个人是谁啊？是基督啊。我们待会儿讲什么是基督啊。第二是怎么样呢？照着圣经为我们的罪死了，又照经上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第三天复活了，这个是福音的一个最重要一个真理。耶稣是谁呢？耶稣是基督啊。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呢是他的地位啊。比如说你叫我袁牧师，袁晓是我的名字，对不对啊？牧师呢，牧师是我的职分，对不对啊？耶稣是他的名字啊。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呢？叫耶稣啊。为什么起名叫耶稣呢？因为他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间拯救出来。那耶稣这个字在旧约中间是哪个字呢？约书亚，对不对啊？那约书亚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拯救的意思啊。最早这个约书亚呢，其实以色列中间那个约书亚，他不叫约书亚，叫何西亚，对不对啊？然后摩西给他改名叫约书亚。约书亚耶啊 ，why 啊，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啊，在旧约中间，所以约书亚啊，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啊，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间拯出来。但是叫耶稣的人也很多啊，耶稣的时代叫耶稣的人很多，我儿子也叫耶稣。我儿子叫约书亚，约书亚就是耶稣嘛，啊，你要到南美去，南美很多人都叫耶稣，啊，耶稣是基督，啊，那基督就不是很随便可以叫的了。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什么意思啊？基督就是那个被油所膏的 the anointed 嘛，啊，在旧约里面只有几种人可以被油膏。啊，一种是什么呢？一个是祭司啊，做大祭司的时候，啊，也把那个油拿来倒在他的头上面啊。所以亚伦做大祭司的时候要高他，把油倒在他的脑袋上面，他是大祭司。还有什么人要被高呢？君王，对吧？做王的时候，大卫做王，谁高了他？撒母耳高了他。啊，撒玛那个油倒在大卫的头上，那个时候大卫还没有做王呢，啊，神已经呼召他了，哎，撒玛就把油倒在他的头上面。所以基督表示什么样的事情呢？他是君王，他是那个大祭司啊，他是那个被膏者的啊。那这个非常重要，这个讲到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他的身份是什么？你如果去读这个四福音啊，你会发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到了这四个四福音结尾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地方，花的笔墨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反复不断的在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耶稣基督是王。比拉多说，你是王吗？耶稣说，是啊，我为此而生。所以比拉多在他脑袋上钉一个牌子说，犹太人的王。犹太人说 no, 不能这么写，要写什么呢？他自己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已经写了，写了就写了，犹太人的王不能改了。但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王啊，他是全世界的王，他是宇宙的王，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万物都伏在他的权柄之下。耶稣基督是王，耶稣基督是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是按照
旧约的预言所来的，那个大卫的后裔，那个大卫的子孙，要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的那一位。所以首先第一步，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是基督，他是基督，他是君王，他是人类的主宰。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生命的主。啊，第二个问题是说，啊，耶稣为什么要死呢？啊，耶稣为什么要死啊？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罪人，跟耶稣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耶稣要去死呢？我们是罪人，耶稣为什么要去死啊？你们说耶稣为什么要去死呢？哎，我们是罪人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们要去死，对不对？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代价就是什么？就是死。好了，有一天我死了，我进棺材里头了，啊，然后你们说元牧师出来，元牧师出来出不来，对不对？啊，也活不了，对不对？死了就是死了，对不对？我为什么会死啊？因为我犯了罪，所以我死。但这个地方死不光是指的什么死啊？一个肉体上的死亡。这个地方讲的死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是一个灵性的一个死亡。最早在那个伊甸园里面，神跟亚当说，亚当你不能吃那个树上的果子，你吃的那日子怎么样？你必定死。亚当说吃完了，呀，这个挺好吃的，没死。真的没死吗？啊，也可能啊，当时的那个肉身没有死，但是他吃的那一瞬那一瞬间什么死了？他的灵性死亡了。那什么叫灵性的死亡呢？死是什么一个概念呢？死在圣经上的概念是叫做所谓的分离 separation。 我们肉体的死亡是我们的灵魂跟我们的肉体分离了 separation。 我们的灵性的死亡是我们跟上帝的灵分开了，我们的灵跟上帝的灵分开了，这个叫 spiritual death。 亚当夏娃吃的那一刹那，他跟上帝分开来了。所以上帝再回到那个伊甸园里面，上帝第一句话说，亚当你在哪里？为什么这么说呀？分开了，不再有那种的亲密之间的关系了。亚当死亡了，亚当灵性的死亡也带来了整个人类的灵性的死亡。所以我们整个的人类，我们今天都不能够去认识上帝。我们肉体死亡，我们灵性死亡，都因为我们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我这个罪人能不能去到上帝的面前去呢？上帝说 No， 不行的。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圣经说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好了，我这个不圣洁的人，我就大摇大摆地走到神的面前啊，你会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吗？我大摇大摆地还没有走到神面前，我就已经躺在那个地方翘翘了，对不对？啊，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神的眼睛里面是不能够容纳任何的沙子，神是完全圣洁的。完全圣洁的神，他不能够去接纳一个有罪的一个人，一个有罪的人是不能来到神的面前的。所以人来到神面前，他必定会死。那上帝用个什么办法呢？上帝说，哎呀，我又爱这些的人，我又想这个不让他们去死，让他们能够跟我永远的在一起啊。所以上帝想个办法，想个办法是什么呢？上帝说，哎呀，我们想个办法，就是用流血的方法啊，用流血的方法 来遮盖人啊。你知道在以色列出了这个埃及之后啊，上帝马上让摩西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说你去做一个约柜啊，然后再做一个圣殿，圣殿里面分成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用一个布给它连开来。那个至圣所里面那个约柜上面是一个基路伯，下面呢是约柜里面放了三个东西，一个是玛纳，一个是摔碎的石板，还有一个是亚伦发芽的杖。好，这三件东西代表着什么东西呢？代表以色列人的不信跟罪啊。玛纳是什么呢？他们不相信上帝啊，他们不肯进迦南啊。摔碎的石板那更不要讲了啊。然后亚伦发芽的杖是他们对上帝的反抗，不要听亚伦的，不要听上帝所指派的啊。上帝说你看谁的杖先发芽，我就跟谁同在啊。所以这个里面放的三个东西都是代表以色列人的罪。好了，上面那个基督伯往下看，哎呀全是罪，那个是代表神的荣耀。那上帝看来看去心里面怎么样？难受死了，天天看到以色列人的罪。所以上帝说有个办法啊，这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大祭司亚伦啊，每年一次到那个至圣所里面，然后呢把血浇在这个约柜的这个盖子上面啊。这个约柜的盖子啊，在圣经里面叫做什么呢？叫做挽回祭啊，或者叫做施恩宝座，在希伯来书里面叫做 Mercy Seat， 施恩宝座。在罗马书中间呢，它叫做挽回祭，同一个希腊文 Hilastorin。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所以神就不得不去赦免那些靠着耶稣基督来到他面前的人。当那个血浇在那个约柜的盖子上面的时候，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挽回祭。上帝现在可以不再去惩罚人类了，叫挽回了。这个也叫做施恩宝座，上帝现在怎么样呢？可以施恩给人了，因为血把这个罪所遮盖了。 Hilastorin， 同一个希腊文，两个不同的翻译，一个是施恩宝座，一个呢是叫挽回祭。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上帝因着这个血把这个罪所遮盖了，所以上帝就可以向我们施恩了。我们都是罪人。你说牧师，我今天没有杀人，我没有犯罪，我是个好人呢，我怎么就是一个罪人了呢？我看到美国来的时候，我也是说，我怎么昨天还是好好的，今天就成了一个罪人了呢？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死者的同工带我去Lancaster 啊，路上他就说，他说袁晓，我们都是 sinner 啊 ，we have sinned against God 啊。我当时这个英文不太好，我说我看到 sin you are talking about。他说是 S-I-N， 我已经听成 T-H-I-N-G 了。他说 No 不是 T-H-I-N-G， 是 S-I-N。 我说没听说过这个词儿啊。哎，我但是那个时候呢，我身上总是抱了一个大字典啊，走到哪里，所以打开一看，啊、哦、S-I-N 罪，说 No I'm not a criminal。 说 Sin is not a criminal。 Sin 是表示什么呢？ Sin 是表示我们没有达到神的要求，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亏欠是什么？没有达到要求，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这个叫亏欠，叫 sin 啊。那 sin 有两种，一种所谓的明知故犯的罪，是所谓的 sin of commission， 圣经上说什么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你知道这个是错的，你偏偏去做，这个叫 sin of commission。 还有一种 sin 叫做什么 sin of omission，这叫什么呢？这个叫做知上而不行的。哎，圣经对罪有很多的定义，对不对？罪是什么呢？罪是违背律法。 罪是没有达到神的要求，但是罪同时也是什么呢？罪是你知道一件事情是好的，你没去做。啊，你今天开车，大雪天，你看到路边上有一个人车停下来了，你呼呼他就开过去了，啊，那是罪吗？那是罪。为什么呢？你应该把车子停下来，你去帮助他。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但是你没有做，实际上说这个也是罪，这是罪。总之我们都没有达到神的要求，所以我们都要去死，我们都是罪人，那么罪的代价就是死。啊，现在上帝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上帝让耶稣为你我死了，说 He died on your behalf， 或者 He died on behalf of us， 他是为着我们的罪替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面。啊，所以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会有感作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就在此将他自己的爱向我们显明了。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这个替字 hupair 的意思是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叫做 on behalf of。 神替我们，神站在我们的位置上面 on behalf of us， He died， 因着我们的罪耶稣为我们死了。啊，第三件事情就是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件事情。啊，耶稣死后三天神让他复活了。罗马书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那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在属灵上是两个不同的事情。耶稣死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我都犯罪了，所以耶稣要替我们 on behalf of us 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复活什么意思呢？耶稣这个死这个事情已经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了，神已经接纳了，神说 that's done。所以耶稣怎么样呢？耶稣可以复活了。耶稣复活表示一件什么呀？救恩已经成就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来到神的面前。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的称义。耶稣复活表示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哎，将来你我们都可以复活，我们都可以有个永远的生命。我们这个肉身今天虽然会死，但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身体会得赎。我们在伊甸园里面因着亚当我们的灵性都死亡了，我们今天因信着耶稣怎么样呢？我们的灵性都已经复活了，我们的灵性现在已经复活了。我们现在在等待什么呢？有一天我们可以身体的复活，再见耶稣。耶稣是怎么复活的呢？那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没有人可以夺去我的生命，我是自己舍的，我有权舍了，也有权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得的命令。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的心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上帝耶稣自己跟圣灵同时让耶稣复活了。历史上太多的事件啊，说哎呀耶稣从来没有复活过啊，啊，各式各样的书，各式各样的理论。你说牧师，我去给别人讲耶稣复活了这件事情，人家能接受吗？啊，人家能不能接受是谁的事情啊？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的工作是把福音的核心真理讲出来。如果这个人神感动他，听了这个福音的核心的真理悔改了，他就得救了。如果他听了这些核心的真理他不能悔改，那么可能神的时间还暂时没有到，我们可以继续的去分享。但是最重要的三个事情 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死？以及耶稣基督是如何复活的？啊，有一次我认识一个弟兄，他说他怎么信主的？他说我是读《使徒行传》信主的。我说你读《使徒行传》怎么信主的？我们通常都是读福音书信主。他说：“哎呀，我的太太有一次啊，被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拉到查经班里面去了。然后每一次跟他查经，然后我就想，我偷偷看一下啊，这个太太每一天都跟着别人在查经，在查一些什么东西啊？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发现他们在查《使徒行传》。”啊，查使徒行传正好查到哪一天呢？查到有一篇讲的是说啊，有一天这个保罗啊，或者那个扫罗啊，他信了耶稣了。他为什么信耶稣呢？哎，他一直在破坏基督徒啊。但是有一天，他看见了那个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就信了耶稣了。然后他说：“哦，这件事情就让他信主了。”说这个事为什么让他信主了？他说：“你看，这个迫害耶稣基督的这个扫罗，假如耶稣基督没有真正的复活的话，他会改变吗？他不可能改变。”他说因为这件事情我就信了耶稣了啊，耶稣基督复活，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没有第二个人在这历史上曾经复活过。你说拉撒路，拉撒路那个不算，为什么呢？拉撒路复活了又死了，耶稣复活之后，耶稣他是知道永远就不会再死了。耶稣这一种的复活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有一个。耶稣的复活表示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罪已经被战胜了，死亡已经被战胜了，神可以向人施怜悯，然后让人可以因信称义，成为他的儿女了。所以圣经说耶稣被交给人是因着我们的过犯，耶稣复活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来称义。好，这段圣经你们可以自己再去看啊。那么我们看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这个神的爱的焦点啊，就是这个十字架啊。十字架代表了两个什么样的事情呢？第一个是审判啊，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神的爱。神的审判跟神的爱就交结在十字架上面了。神说什么？犯罪的就必须要受罪的审判。神说什么呢？哎，这个因着神爱这个世人啊，圣经说神爱世人，就将他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十字架成为爱和公义的一个焦点，一个焦点。所以这个诗福音的核心内容啊，诗福音的核心内容啊，三点啊，你去看使徒，无论是彼得也好，无论是保罗也好啊，基督为我们死了啊。第二怎么样呢？基督又为我们复活了啊。当然还有一个第一点，就是基督是谁，基督是谁 ？Who he is？ 啊，第二个是什么呢？为什么他死 ？Why he die？ 第三个是什么呢？是他如何复活 ？How he resurrected？ 啊，我们讲到所有的使徒的讲章，无论是彼得也好，无论是保罗也好，他都包括这三个内容。好，回到刚才这个故事中间，啊，这个瘸子坐在那个圣殿的门口。每一天都要饭，每一天都等着别人来施舍周济他，啊！这一天他看到彼得、约翰来了，他说：“哎呀，看看他今天能给我点什么东西。”他盯着彼得、约翰看，彼得、约翰也盯着他看。然后彼得、约翰跟他说什么呢？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有的给你，就是拿撒勒耶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去帮助别人，我们能做的非常有限啊！啊，你就是天天去做好人，也做的非常的有限。我们能给别人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呢？就是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人。你帮助他， 啊，这个帮助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啊，叫人开车也好啊，去帮助人买菜搬家什么都可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这个只是一时的对人有所帮助，对人一生的帮助是什么呢？就是把信仰给他啊。当初那些给我传福音的人，他们不仅是给了我很多生活中间的帮助，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把耶稣基督的信仰给了我，让我一生都有受用，都有受用啊。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呢？三个东西非常重要。第一，基督是谁？第二，他为什么要死？第三，他是如何复活的？啊，你把这个道理深记在心里头了吗？当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能够把这三件事情很清楚明白的讲出来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在我们还引以为敌的时候，你在我们还活在罪恶之中的时候，你就来到这个地上。当人鞭打你的时候，当人辱骂你的时候，你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你默默无声，因为你知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不是为了生，乃是为了死。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担当代替我们的罪，好让我们今天可以因着我们的信，把我们的罪归在你的身上，把你的义归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交换？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只要单单相信，我们今天就在神的眼中成为一个完美的圣洁的一个义人。主，我们为此感谢，但愿我们遇到我们周围的人的时候，我们都能做一件的事情，那就是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我们都没有，这世界上很多东西我们都无法去给别人，但是我们可以给别人一个最珍贵的无价之宝，就是耶稣基督，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耶稣基督。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不断的去来见证你自己的大能，见证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